好像有一点热，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的这个经文长了一点啊，包括两章啊，不过呢我已经把它浓缩了再浓缩啊，不过因为它是 一整体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还是啊需要把它啊读一下啊。那么由我来读，我读得稍微快一点哈。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求他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到那里去，你们与我一同下去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那里住了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将保罗提上来。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不能证实。保罗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听我什么。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殿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我若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也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求我定他的罪。我说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其实他们都来到这里，第二天便坐堂，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我那里听什么？但保罗求我留下他，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利亚去。亚西巴说，我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菲利斯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白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菲斯都吩咐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这人就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上告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巴王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论辩明。于是保罗分述说，我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们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社去，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有声音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赎啊，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霸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耶稣啊，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也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我深信这些事并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并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什么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了。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将你自己拯救的福音这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并且写下来，使得我们无可推诿。你也用你的行动，就是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主，在这个世上有多少人蒙你的恩典听见这个福音就信了，主，我们感谢你。可是也有更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或者是听见的福音而我根本拒绝，或是有人听见福音在那边踌躇，一直不能够决定。主啊，其实你的信息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所要跟我们的根据是在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事，这些都是事实，靠着信心我们就要接受， 要不然那个后果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主啊，我们今天就将这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决定来相信你，做一个决定来传扬你的福音，免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难以交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得救的那一天，他的眼睛瞎了因为明光照耀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以呢他们就带他进入大马士革一个地方。那么他在那边等候的时候，神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我看不清楚哈，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因为亚拿尼亚觉得很惊讶，这个是恶名昭彰的扫罗，你要我去给他施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假如是你我接到这个信息的话 wrong number 但是主已经为他预备好了。那么他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传这个信息，耶稣是弥赛亚，清清楚楚的这个信息的中心点一直在这个宣教中传给了各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他带着众教会周济的款项到了耶路撒冷呢也到了众使徒，也得到了众使徒和门徒的信任。他的见证不仅仅在民间很多人能够相信我对不起，我还是回头看好了，因为那个看不太清楚。他在公会当中也是向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分享他的福音。什么时候分享呢？好像不是他没有什么机会，但是他有了一点点机会，他就讲出来。那么使得起码我们知道有尼哥底母和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听进去了。这是只是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应该不敢讲的，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哈。因着犹太人的骚乱，罗马的千夫长就介入了，保罗突然成了罗马的阶下囚因为他们在在百姓的面前他做见证。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他却不忘记把焦点放在福音上面，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审判者，因为主是交托给他传给万民，到处传不同的阶段的突破，然后呢最后要传给这些官员。那虽然他们是统治者，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勉强拘禁，为勉强拘禁保罗维持地方的和平，却因欲加之罪却无辞而烦恼这个是菲斯都他觉得很麻烦的事情。24章里面描述公会对保罗的控告，其余是保罗的申辩以及见证，还有菲利斯的不安以及 啊，以及拖延。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这个三部分。第一部分呢，讲到腓斯都要讨好公会；第二部分呢，亚基帕王的参与；然后呢，第三个啊，我叫他是罗马官员布道会。其实我想用这个作为我的今天的今天题目哈。不过我们一个个来看，腓斯都他是55年到60年间接替腓力士，历史称他为称他上属是公平的啊。腓斯都之于保罗和比拉多之于耶稣有类似之处，有什么类似之处？比拉多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他有他的问题。他虽然不是好人，但是不是好人，他也没有必要做些他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已经审判过他了，结果呢，没有罪，可是他不得不判他的罪。因为犹太人公会的人他说，你若是不判他罪的话呢，我们就要到罗马去告你。因为他在罗马那边已经有了记录我们可以说是 on probation， 就是留校查看，若再犯一点错，他的乌纱帽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腓斯都呢也很类似的，他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发现这个保罗没有罪，没有问题，他想要释放他，可是呢，他又上告上告凯撒，所以他就觉得很麻烦。OK， 他重视地区的和平过于公义。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在过程上面，第一个我们看看祭司长的计谋，祭司长想要杀保罗，就像当年他杀这个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样的。他们有两个 plan， 第一个我叫做阳谋 plan A。借着腓斯都除掉保罗，腓斯都到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祭司长和犹太的人的手里就向他控告保罗，然后呢在他们的压力之下，腓斯都就把保罗就把这个保罗杀了。可是呢保罗学问渊博，逻辑清晰，能言善辩，法庭上毫无胜算，那怎么办啊？有阴谋 Plan B， 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他。你看相当完善。腓斯的想法呢，我刚刚上任，理当在总部开庭，所以呢腓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当年是这个千夫长把他送过去的，我自己快要到那里去了，所以说呢你们中间的人呢与我一同下去，在那人若有什么不是，你们在那里告他。 OK，所以呢他们就到该撒利亚跟他对簿公堂。首先控方陈述保罗的罪状，腓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第二天坐堂吩咐将扫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啊！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保罗的辩方呢，他的反驳，保罗说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杀， 我都没有干犯。这三个重要的部分啊，律法，还有呢神自己的祭祀，还有呢该杀，他这个三样都没干犯。那么腓力斯都建议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开庭，因为什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但腓力斯人为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重在他自己的职位，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吗？保罗说，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就说我是罗马公民，应当在罗马在该杀的堂前受审这是罗马公民的权利，不可把我交给犹太人。腓斯都就说，那你就可以往该杀那里去，好像就解决问题了。腓斯都是朝廷所指派的省长，亚基帕王二世呢则是负责他在管区的事务。他有犹太的血统他是跟这个以扫有关系的，熟悉犹太人的习俗、信仰和律法，他早已耳闻这一位名人，为了维持与犹太人的关系，外加个人的好奇心呢，他就要关注这件事情。这边大概是说亚基帕二世的身份，他是这个大希律的孙子曾孙。百尼基我们上次提到过了，他和百尼基的关系，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他跟百尼基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他跟百尼基是兄妹的关系，但是他跟百尼基在一起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非常的暧昧土希拉是嫁给腓力斯的，所以腓斯都求助于亚基帕王，为什么呢？因为亚基帕王对于犹太人的习俗比较清楚，腓斯都不了解。他说腓力斯留下一个犯人，祭司长告他，我发现他经常上有他们信仰上有分歧，可是并不涉及罗马的律法，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所以他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我对犹太人的事情呢不是清楚，所以我要他到了要耶路撒冷受审。他坚持上告凯撒，我只好准他要解他去。亚基帕王呢就说 OK， 那我想要看看这个人。腓斯都他就说，你看这就是保罗，犹太人想置他于死地，但我查明他没有该死的罪。 OK， 那怎么办？他要上告皇帝，可是上告皇帝我又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腓斯都现在所处的情况，他宁愿现在就把他放了，可是犹太人呢却不肯，要他把他放了，犹太人就要告到罗马去。OK， 我把他送过去的话呢，这个烫手的杨三玉我就把他送出去了。可是你送他去，你要有一个控状嘛，他是犯了什么罪？你为什么要他送他来？他又不知道，写不出来。 所以呢他觉得很麻烦，所以请你呀、啊、那个亚基帕王呢，你帮我找一个理由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亚基帕王就说 OK 保罗你说说看怎么回事。保罗说，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啊，这是保罗的机会来了，他要怎么样解释，怎么样的为自己辩护啊，理所当然。可是保罗很有意思，他把焦点不放在他自己的安危，他把焦点却放在福音上面，他抓住机会了。我原是你所熟悉的法利赛人，这个啊，亚基帕王应该知道，犹太人都知道，我从起初按照我的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啊，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我受神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我们祖宗应许我们什么呢？应许我们一个弥赛亚，这个是所有的人，连控告他的这些法利赛人啊，都是同意的。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为了一个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他这个指控啊是非常强烈的，犹太人都相信神是全能的，对不对？神是全能的，在旧约里面也记载过好多次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我在耶路撒冷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和许多圣将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屡次用刑强迫他们啊。其实我跟你们呢，跟这些以色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呢，我们都是同国的，我们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当时曾经合作，他们写信，我拿了信啊，就是啊，就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我有一个新的经历，不是我的理论。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他的辩论呢，不是用他的理论，因为用理论的话呢，个人有个人的理论，来回讲不清。他说讲我个人的见证，个人的见证是事实，你没有办法可以跟他辩。他说我听见的声音，撒罗撒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同得基业。保罗他做过几次见证，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记载有几次，这是第三次，清清楚楚的记载，而且这是最详细的一次。 我们的见证非常重要。所以呢，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我们应该很熟悉吧，应该叫什么？这几句话好像什么？就是大使命嘛，是不是？大使命就是这几话，他只是用不同的字把它讲出来，但是内容是完完全全就是大使命。他心中只有大使命，因为耶稣呼召他就去执行大使命。因此犹太人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众先知和摩西所做的将来必成的事。他做见证，一方面讲到旧约里面所说的事情，一面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的经历。他一直都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没有违背律法，我没有违背先知，我完全都是按照圣经里面，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旧约圣经里面讲的一切事情。然后呢，我还有经验，而这些经验呢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也没有违背。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就会对他这么恨之入骨呢？因为法利人做了一件很偏差的事情。怎么样偏差呢？他们是把这个神的话语，那个神的话语是活的，但是法利赛人呢把他们当作死的一个规条。是怎么回事呢？总共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旧约里面呢，最精简的就是十诫，而十诫里面讲的啊，总共只有十条，耶稣基督呢把它归列成为一条，爱神然后爱人。可是法利赛人因为当年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神的规条，他们被掳70年，等到回来之后呢，痛定思痛，这也不能够犯了，特别是这个拜偶像。其实拜偶像呢并不是真正的，并不代表说你真是有一个偶像在里面拜。在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把神的好处看得比神本身更重要，你懂我意思吗？看神的好处更重要，而把神看成为次重要的。所以他们还是犯了，但是他们为了怕犯这个规条，所以他们就增加了很多的规条。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犹太教他们所知道的规条呢总共有600多条。它是我们假如是把十诫放在正中央的话，我要保护这个十诫，所以呢用600多条的在外面，所以你连十诫根本就接近都不能够接近了，是免得你会犯掉它。我们也要学习不要为这些死的规条，而是这些规条它的 spirit 它的这个精义在什么地方，我们要遵守它。你偶尔犯了这些字面上的规条， 并不是神所在乎的，神所在乎是你的心是不是在我那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还是你爱我的祝福。所以基本的信息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中心的思想。亚基帕王跟保罗有这样一个对话，保罗啊，你癫狂了吧，因为他虽然知道这个关于犹太人的这些规条，但是却没有像保罗讲的那么清楚，所以他这个他的 intelligence 啊，他受到了这个挑战，他就认为保罗啊，你太聪明了，你简直疯了。他说啊，亚基帕王呢，你信先知吗？这个问题真是很难回答。我说亚基帕王很难回答，其实很简单，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信先知吗？他不能不信，他信，他但是不敢回答，为什么？我信，那你为什么不听？所以他这个他把亚基帕王，所以亚基帕王被逼的，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你想少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少一劝就变我。他的这个原文呢是说 almost persuaded， 你差一点就我被你说动就做基督徒了。保罗说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除了这些锁链。这个比较不是在，不像是在法庭啊，这比较像是布道会啊。于是王和巡抚百尼居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这个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啊，但若没有上告与该杀，就可以释放了。保罗看见了神的信实，他对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沿途都逐步的实现了，保罗更加的放胆勇往直前的传讲福音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他没有错过传福音与见证主的机会，他随时有机会，随时都讲，情况越难影响越大。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会在会堂里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我们的见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困难越大，别人越是容易可以看得出来。你愿意为福的缘故，什么付上这么代价，你都愿意，这件事情显然对你很重要。为什么对你很重要呢？显然你认为它是真的，尤其是你个人若是有这个经历的话。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要预备好我们的见证，你愿意为福音付上多大的代价，总是要有代价的没有代价的not convincing 不容易让人家相信。我这个人恐怕我想起来你不相信，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那内向人站在台上讲，这是我付的代价啊！我现在在888有一个福音 小的福音站，那这个也是我所付的代价，跟保罗的代价不能够讲。我在那边做了觉得很 uncomfortable， 但是呢啊，要付上代价。所以呢，预备好你的见证。保罗讲了三次，每一次啊都是啊，第三次特别是第三次特别的在特别的详细啊。个人的见证呢，最好三分钟到五分钟，不能长，因为你跟人家讲的时候，那个机会你不晓得有多少时间，很可能就是三五分钟，你讲了三五分钟，若是还有时间的话，你再补充。OK， 保罗的使命感使他毫无畏惧，令人在震慑的场中，他仍然能够侃侃而谈。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啊！我特别讲提出来，什么意思啊？就像啊，你们看电影看的这个中国这个皇帝上朝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样子，大张威势，大家每一个人穿的，或者是这个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啊，毕业典礼那些教授们怎么样？哦，那个东西弄得很漂亮，很漂亮。他站在这些人面前，而没有讲名字的这些人的话，也都不是阿猫阿狗，他都是千夫长、百夫长啊，还有这些官员。他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他是开布道会啊。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罗马官员的布道会，他明明知道啊，言者有意，听者无心。我们很熟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啊。但是福音呢，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可是他仍然忠心的传讲，又为了要完成主的托付。OK， 可惜把亚基帕王呢差一点被说服， almost persuaded 啊，在 King James 的这个 version 是这样翻译的，你几乎要叫我做基督徒了，不过呢几乎做基督徒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几乎得救了，就是没有得救。今天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属于这一部分，几乎得救了，几乎被说服了。不要等了，不要等了。我挣扎了很多年，从我听见福音到相信，中间挣扎了21年啊，终于有一天我不要几乎了，我就决定了。我的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清楚，为了要搞清楚，但是搞不清楚，最后决定知道，我永远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就赌了一把。怎么样赌了一把？假如他是真的，我相信，哈利路亚。假如他不是真的，我相信没有损失啊。假如他不是真的，我不信，你看我对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假如他是真的，我不信，我就惨了。就这四种啊，你把这四个情况叫那些啊，叫任何人来赌一把的话呢，那个很简单啊，就相信 因为其他三个都没有什么好处。 OK， 今天就决定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复活，你要瓦解耶稣基督的信仰，只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你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只要搬出耶稣的尸体来，在那个时候他们搬不出来。保罗为什么要上告埃苏啊？上告该杀，圣经上没有讲，我给他一个猜测。菲斯都正在为这个案子发愁，我又不能够放我想要放他，可是他要上告埃该杀，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何罪之有。假如保罗撤赴，他马上就释放，皆大欢喜，对不对？何乐不为，就结束了。为了要完成主的托付，主给我们有托付，主让你知道，其实老早老早保罗，就是当时的扫罗，他接受了那么多的旧约的训练而成为法利赛人，这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在预备他，然后让他有许多的经历，最后神告诉他说，我要你做这些事情，我要你来遵行这个大使命。他为了要完成主的托付，你的托付是什么？我们的托付不见得就是要建立教会，你必定有神给你的托付，你要把它弄清楚。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托付，他就必须要去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托付？ Almost persuaded， 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啊。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意思，神呼召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在那边想了好几年，还是没有做决定啊，很想 almost persuaded but not persuaded， 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心中想拖拖拖，不要像我这样拖了20年，很可惜。今天就决定，不要说是 almost persuaded。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我们所不太熟悉的，不，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 ，OK， 先把它弹一遍啊。你们能够用英文唱的话，可能更好。 你若是今天做了决定啊，你可以来告诉我，或者是告诉高弟兄啊，我们可以为你做啊更好的预备。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这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你用这么清楚的啊这么生动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不要拖延，不要踌躇，因为前面的工作又多又重，我们实在是应该早早决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受到足够的装备，我们可以遵行这个大使命。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加添力量，使我们在你面前不再浪费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